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开心可以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。因为我们要试咪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试咪的时候又讲平安，试完咪了正式开始又讲平安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很感恩，因为我们可以不停讲平安，因为神的信息就是平安。马太福音去到第三章，这一次再看马太福音，觉得很多很多神的感动。由星期二奉贤牧师分享到昨天妙儿妈妈分享，整个马太福音的描写呢，它速度很快。第一章的速度很快，就讲到呢天国君王的家谱。它交代的历史场景呢，就是讲到由亚伯拉罕立约开始去交代那个场景。突然间呢，第二章呢很快脆，这个天国君王就出世了。然后交代个场景呢，是罗马统治，当时呢是希律做王的时候。第三章呢冇讲到耶稣点样慢慢慢慢成长，突然间个场景好快脆就讲到呢，诶，耶稣已经长大啦。哇，如果凑小朋友系咁样就真系好开心啦。突然间咁样呢就已经30岁啦，耶稣就出嚟啦。天国君王呢就嚟到呢个地上。成个经文嗰个嘅铺排，马太写呢一卷福音书嘅时候呢，个节奏好快好快好快。佢仿佛话俾我哋知呢，那个要等候的时候已经到了。一开始他就说那时，就是那个整个民族整个犹太人每一个等候的时间到了。这个等候是他们心中带着一个意象，这个等候是他们期待尼赛亚的降临，这个等候是他们觉得如果有这个尼赛亚的降临，我们就应该为了等候尼赛亚这个意象而活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题目，为了意象而活。意象很重要，意象带动我们的生命，整个心要怎样配合。好像一早起身，如果弟兄姊妹你是现在一早起身就在线上面参与崇拜参与神土的话，这个是你的意象带动你的生活节奏。所以你起身不是做其他事，是神土。如果你翻工在路上一路听着的话，因为这个是你的意象，所以你一路听着。如果你很忙碌，上完班到有机会整个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或是中午或是晚上，你去聆听这一段的讯息，因为你心中有意象。整个意象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前进。那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时间用词，事实上那时是讲什么呢？末世的降临。那时是讲他们心中一路期待的是天降临到地。如果用一个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观念去看，或者这个观念就是入侵天堂，入侵人间。但是入侵又好像我们觉得比较负面，我们喜欢用介入，神介入我们的当中。但是介入的感觉呢好像又很温和。到底是哪个掌权呢？是神掌权呢，还是其他掌权呢？所以有时有些人喜欢用入侵，就代表着完全控制。如果天堂入侵人间，所以有一本书就是讲永恒入侵时间。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这个观念是神完全掌权。一个神完全掌权的那个时间来到了，神的国降临，如同耶稣在主祷文里面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那个是一个力度的问题，是一个量的问题，神在地上面整个主权掌管到什么程度。有时因为神放手，所以呢整个罪就蔓延。但是去到最末后的日子，神已经完全掌管。他不再放，他不再让好像呢黑暗好像有更多的机会。这个观念是很重要。所以他们一直等一个的末世。一开始一至到第十二章是施洗约翰的异象。一至十二节，施洗约翰的异象。第一部分呢是生命与异象配合。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整个他们等的异象是天国要来。 施洗约翰终于等到个时间点，天国要嚟啦。呢、这个时间点，施洗约翰整个生活点样配合呢？佢整个生活嘅配合，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嘅。他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嘅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施洗约翰因为等天国，而在等天国过程里面，他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他找到自己的意象，他找到他的身份。他的身份是为耶稣预备道路，他是耶稣的先锋，他知道一个感动，一个启示，他要为耶稣预备道路。他的生活怎样配合为耶稣预备道路呢？他要传讲的是什么信息呢？他知道他整个人要更加多安静寻求神，所以他在旷野生活，他在旷野等候神，他在旷野更加多自己的悔改。然后他整个生活怎配合呢？他吃的是蝗虫野物，最简单最简单的生活，最刻苦的生活。他要配合他整个使命，食蝗虫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蝗虫，如果是的话，多一批中国就应该训练多些施洗约翰出来，东南亚或者非洲应该训练多些施洗约翰出来，那么这些蝗虫就可以吃完。所以原来施洗约翰吃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蝗虫，是一种的植物，那种植物的形状像蝗虫的形状。总之是一个很简朴的生活，他的生活完全配合他的意象，他的生活完全配合个节奏，他的生活知道他为了什么而生活，为了什么而生存。这个是施洗约翰，他整个的形象其实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形象，他整个形象就好像马拉基书最后所应许的，有以利亚降临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女，儿女的心归向父亲。所以其实是一个大复兴的图画，是一个弥赛亚降临的图画。施洗约翰他捉到自己在这个年代当中，这个年代其实很特别，那个年代是他们一路等了很久的年代，所以当他们等到的时候，他明白的时机，他们一路等的弥赛亚原来在这个时候就要出现了。这个时代不是普通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先知沉默了400年的时代，新旧约中间400年沉默，没有再默示，没有再任何的感动，所以里面有一种的人心，有一种的渴慕，好想听到神的声音，好想再有先知，但是好像沉默。这个时候是他们亡国500几年之后的时候，他们期待的是国家复兴，他们期待的是弥赛亚若拯救他们离开了罗马的统治。亡国之后，其实整个局面呢，以色列人开始有很多的反省，为什么有约但是有亡国的？为什么神你这么信实，我们的生活会这么多艰难呢？人开始很多很多的反省。施洗约翰出来了，他的事工是讲什么呢？五至十节，他的服侍很特别，他的服侍是出来闹人。如果神呼召你的服侍是出来闹人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服侍说，你的目的就是不停要告诉人知，人要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这个悔改由谁开始呢？事实上由施洗约翰自己开始。他在旷野里面不断去聆听神，他在旷野里面不断去找自己生命的方向，他在旷野里面去找整个民族的复兴是什么。他见到是悔改，悔改，唯有悔改才可以预备神的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他一路配合，他讲他的信息，他的服侍就是一个悔改的信息。怎样预备耶稣再回来呢？悔改。所以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施洗约翰不单止生活配合他的意象，他连自己的信息，他的服侍都配合整个意象。四百年的沉默，五百几年的亡国历史，带动了犹太人有一个很深的反省。他们不停反省，有两批的犹太领袖，其实他们都不停反省。 一批是撒都该人，一批是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有反省到整个信仰应该怎样去前进。撒都该人比较是祭司阶层，他们是对信仰应该是有反省的，他们在祭司的工作，他们在领导阶层里面。法利赛人亦都有反省他们整个信仰，整个信仰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有些记载说在耶稣出世之前这个阶段，或者耶稣刚出世这个阶段，当时大概有六千个法利赛人。这六千个法利赛人他们不停去思想一件事，是什么呢？亡国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以法利赛人就想到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出路就是要守律法。所以他们开始将613条律法每一条都详细去注释，详细去想怎样执行。信仰有时有一个的矛盾，那个矛盾是当我很认真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到底读到什么地步了？不读是一个问题，而读的时候有两个效果。一个效果就是好像撒都该人一样，撒都该人读的圣经是为了祭祀，是为了仪式。法利赛人读圣经到最后是为了规条，是为了宗教。所以这两批人读圣经都读到最后呢，不是一个生命很深的检讨和反省。他们读圣经，读神的话语，读到最后是僵化，是僵硬，是没有活力的。是不知道呢，原来神喜爱的不是祭祀，神喜爱的是悔改，是忧伤痛悔的心。当施洗约翰出来讲的时候，这一批的法利赛人，这一批的撒都该人，他们开始闻到那阵的味道。那阵味道是复兴的味道，那阵味道是先知以赛亚不停讲的那个启示，那阵味道是马拉基斯最后复兴的那个片段。所以这批人为什么都走到来向施洗约翰来的地方来到悔改呢？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真的复兴。今日神俾我哋一个感动系乜嘢呢？我哋仲有冇去寻求一种复兴？其实我信主冇几耐之后，我就睇到一啲复兴嘅历史。睇嗰啲复兴历史嘅时候咧，心里边觉得哇，呢、这个好渴慕有一种咁样嘅大复兴临到啊！初期教会个复兴，一信主三千人，一受洗几千人，教会咧其实唔使一个月就已经过万人。哇！如果教会是这样，咪好兴旺咯。再睇一啲复兴嘅历史，布永康喺非洲复兴嘅历史，我哋心里边好羡慕。早期咧，先知运动开始越嚟越蓬勃嘅时候，我就会订一啲嘅杂志嚟睇，讲到世界各地嘅大复兴系点样。心里边一路睇，一路祷告，神啊，你复兴你嘅作为系咪就喺这些年间？如果嗰阵时系已经好多人讲到唔同地区要复兴嘅话，依家会系一个咩景象呢？其实如果施洗约翰佢哋咁清楚为异象而活，今日我哋嗰个那时系更加近，我哋更加近。佢哋等候嘅系耶稣第一次降临，而我哋等候嘅系耶稣第二次降临。他们等候了400年，等候了580几年。而我们呢，我们已经经过耶稣第一次出生之后的2000几年。所以整个节奏是越来越接近耶稣再一次回来的节奏。看圣经往往需要配合那个的我们的特质。我每一次分享咧，我都求神一个俾我一个特质，就系唔好俾我上到台就有随口可以讲我想讲嘅说话。有时一个教导圣经嘅人有一个危机，因为好似我已经对圣经有初步嘅认识，所以我好容易就分享一啲嘅说话。嗰啲说话唔系透过等候神而嚟，唔系配合到个时间嘅节奏。圣经要我哋点样读呢？ 圣经要我们读入去当时的场景，但是圣经也都要我们读出来我们现在的场景。当时的场景，他们等候耶稣第一次降临，而现在的场景，我们等候耶稣第二次降临。他们当时等候，为到整个等候，生命是配合的。无论我们觉得我们所责备的撒都该人或者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某种程度上配合的。这六千个法利赛人很认真去研究律法的。这六千个法利赛人对于613条律法每一条都仔细去辩论，仔细去思想。所以当我们去责备某一些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自己都会汗颜，原来我们都没那么认真去看圣经。我们都没那么认真去为到耶稣再回来做一个预备。这个预备是已经很近。施洗约翰很特别，他的生活呢完全跟他的异象配合，而他传讲的信息亦都完全配合，就是悔改。所以他责备那些已经那些宗教领袖，那些似乎愿意委身的人，更深的去摸内心世界。他说毒蛇的种类，哇，这个责备很重，重到但是那些人竟然接受，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期待，期待复兴。所以当我们期待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一个更加大的接受，原来我们愿意为复兴付上一切的代价。而这个复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施洗约翰第三段，信不单止生命与异象配合，服事与异象配合。第三小点是信心与异象配合，11至12节。信心怎样跟异象配合呢？11节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12节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净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施洗约翰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不配。几时我们可以服侍神，都是原来恩典。几时我们可以带小组，恩典。几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职场去荣耀神，恩典。施洗约翰捉住这个恩典，而这个恩典不是停在那里，他有一个信心的跨越。那个信心是什么呢？那个信心是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加大。那个信心是他想去寻求一个更加大的能力。这个信心是，这个能力是好像有两种的火，他比喻。他说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，这种而来要来的那一位呢，他会用火为我们施洗。火两样的特质，第一个是审判，所以十二节话他要用簸箕，他要筛走所有不适合的，他要用火去焚烧一切的罪，一切的杂质，那个是审判。另一个火是能力，神要释放那个能力的火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施洗约翰他知道，如果弥赛亚来了，他所追求的这个悔改圣洁的生活是更加有能力，更加有能力圣洁，更加有能力服侍，更加有能力迎接那个复兴。所以施洗约翰的信心是一种跨越的信心，由现在看到即将要来的祝福，由现在看到即将要来的整个复兴。这个是神给我们今时一个好大的鼓励。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已经去到2020年，整个世界很多很多的很奇怪的现象出现，很奇怪。本来我们觉得很先进的地方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应付疫情的方式一点都不先进。本来我们觉得很发达的地方，但是结果原来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背后隐藏了的黑暗。神今天给我们要看的一个眼光是什么呢？由地转向天，望到神要 介入整个人类的历史，甚至乎用一个更加强烈的字眼入侵。神的角度要进到地上边。施洗约翰嗰个信心俾我哋咧，好好大嘅挑战。有时我都会好欣赏好多人咧，有好强嘅信心。张牧师好有信心，做嘅每一样嘢，发觉完全有一次当天兔嚟到香港台风，佢当时要做个决定。仲要唔要喺马湾继续咧去公演一套嘅剧？开会嘅时候，佢就同我哋讲，领受咗好多之后，后尾咧，佢就问啲童工：你哋领受完之后好紧张，琴晚瞓唔瞓得着？好多童工都话瞓唔着，不停有啲人祷告啦，有啲人觉得好早就起咗身啦。咁张牧师话：我瞓得着。佢好有本钱，好似彼得咁样吓，就算喺监牢里边咧，都瞓得着嗰种信心。原来信心永远都有一个嘅特质，就系交托完之后再跳，交托完之后再前进。我睇到洪爸爸同埋咪妈妈有信心，洪爸爸其实应该退休噶啦，系咪啊？但系依家咧起嚟咧，如果问翻佢咧，佢应该觉得。依家系辛苦过佢喺公司嘅时候，更加忙碌，更加被即要求，系咪啊？更加对自己有一个要求。不过为咗乜嘢承担呢个责任咧？信心，因为知道做咗之后，耶稣就成就更加大嘅事。信心，我哋每一个委身投入嘅时候，我知道一件事：信心。我哋做完嘅嘢喺神里面系会发旺嘅，因为神会介入喺所有有信心嘅环境当中，佢会让嗰个信心不停生，不停生。上个礼拜默想但以理嘅时候，谂到但以理同埋太监长同埋委办之间嘅关系，其实有啲位咧，我谂咗好耐。在台上边就一两分钟就讲完。事实上咧，喺个默想过程系有两三日都系谂紧，净系嗰个关系。谂完之后，我知道咧一定有答案嘅，不过系唔知道。第二日继续去谂同一段经文，我知道一定有答案嘅，个结果系谂唔到。第三日我又继续谂同一段嘅经文，我知道一定有神嘅感动。信心是在那个我仍然在地上的时候，不过我已经支取着天上的能力。信心是我在那个困难里面的时候，我前进着。我坚持着一样东西，那样东西是我的意象，我前进着。我不会因为是做不来有压力，跟着我就站在那里，然后就退回转头。信心是我知道我可以将天拉到地。信心是我可以邀请神介入在我现在的环境当中，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很想祝福我们。所以信心不停成为了施洗约翰的整个特质。施洗约翰的生活其实一路都在信心里面，一路都在信心当中。所以他在旷野生活，他需要信心。经文一开始，那时第一节有施洗约翰出来，施洗约翰出来之前是一路隐藏的，隐藏到耶稣差不多出来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出来了。所以几耐的预备，信心是一个很大的、很重要的过程，是预备。施洗约翰如果都是三十几岁先出来的话，他是用了三十几年预备，一路去同神建立个信心的连线。储到这个时候，他就出来就讲悔改的道。耶稣基督一样，他一路储到三十岁的时候，整个的信心就去到一个爆发点。信心不会贸然没事发生就爆发的。信心是一个草的过程，而草的过程是不断由地望天，然后由天支取力量，在地如天，不停地生信心。 生信心。咪妈妈成日话咧，好欣赏阿癫龙牧师，因为阿癫龙牧师咧系一个人咧要讲四日嘅神道，喺奇妙咧，其实系好大恩典，因为咧有四个我哋可以轮流讲吓，但系当你冇四个嘅时候咧，你就只有两个字信心吓。当只有阿癫龙牧师一个人嘅时候咧，佢就只能够用信心。我哋今日喺奇妙咧可以用恩典。在个恩典里面可以更加多机会去深思神的祝福。但是当一个牧师被差派出去的时候，而团队又未兴起，他就只能够分享信心，继续累积。每一天相信有神的话语。我在台中的时候试过很多次什么呢？上台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。试过很多次。上台都之前唔知道自己讲要分享啲咩信息，但系一上到去之后，突然间有一个感动咧，我分享咗嘅嘢系之前完全冇谂过嘅嘢。当一个人愿意企喺佢神所量俾佢个位置，忠心去经营嘅时候，话就嚟啦，供应就嚟啦，神嘅信心、神嘅信实就嚟。呢个系咧。整个经文咧，好快速前进，由第一章去到第三章，好快喎，系咪？君王点样有可能有家谱咧？佢系天国君王啊嘛，天国君王竟然有地上嘅家谱，呢个系因为神好想介入我哋，所以佢整个家谱嘅开始系立约嘅亚伯拉罕。天国君王点解可以咁快速嚟到呢个地上边咧？系咪啊？因为有一群渴慕他的子民，而整个看起上来是罗马统治、希律统治，但是天国君王一来的时候，真正治权在他那里，所以连地上的君王都不安。去到第三章，整个速度更加快了，而有人已经预备好了，为耶稣预备道路了。如果有一批这样的人，愿意为耶稣预备道路，如果有一批这样的人愿意生命生活是配合整个异象的话，耶稣来的日子会加快，祝福会更加快。起码有一个特质，就是神的国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速度会更加快。神现在要介入每一个人生命当中，列国都在他掌管里面，但是有哪些人是等候他的呢？第二大段，耶稣基督的异象，当下又是讲一个时间的词，那时那时当下，这个是什么时间点呢？是弥赛亚要降临的时候，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到约翰他就受洗，约翰就拦住他，是调回转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受我洗呢？耶稣说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理当尽诸般的义。这个诸般的义不是勉强去执行，这个诸般的义是耶稣心甘情愿，他要做一种的生命，一个品格，这个生命的品格就是顺服。所以他尽诸般的义不是被动式的，不是刻苦式的，他尽诸般的义是主动式，是喜乐的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跟着有事情就发生了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与他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，有声音从天上面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神做紧一件事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神的灵，然后又提到耶稣从水面上上来，他是回应着创世纪一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造创造旧约的创造是三位一体的神美好的团契合一所带来的创造。神的灵运行，父的心意，耶稣基督在他用他的话语，诸世界藉着神的话语所创造的。而这里是再一次三位一体的神要救赎他的百姓，是再一次的创造，再一次的创造，三一神的和谐，三一神要做来一个祝福，他们因为喜悦，因为爱，让一件事 产生，而亦都因为耶稣的信服，让一件事产生，天开了。什么叫天开了呢？天上面的能力要来到地上。什么叫天开了呢？天上面的启示要来到地上。什么叫天开了呢？是整个神那种关系的复和要再一次来到地上。所以神要帮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祝福，是让天打开，让天打开。现在是我们等候耶稣第二次再回来末后的日子，怎样有一种异象的主导我们的生活，然后怎样入到去让天打开的信心。几时天打开，圣灵就会落来；几时天打开，感动就会落来；几时天打开，信心就会落来。所以在一个的时候，我们读到第三章，不是读紧历史，我们是透过这一段真实的记载进到现在，让它变成现在式，然后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让天打开，让天打开。所以整个是耶稣信服的榜样，是告诉我们怎样拥抱一个异象。耶稣拥抱三一神他们同心合意那个的异象，就是救赎。救赎，耶稣拥抱这个异象的时候，所以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，他行一个信服。他拥抱这个异象的同时，给了我们一个示范，怎样透过信服聆听可以得着这个异象的能力，甘心乐意尽诸般的义，然后得着上头而来的喜悦。神的声音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他所爱的孩子，他喜悦我们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很大的医治，这段经文亦都是一个很大的感动，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是等候耶稣第一次再回来，而现在我们是等候耶稣第二次回来。当时他们心里面很迫切，有一批人为君王预备道路，今日神都邀请我们成为施洗约翰，有这个异象的人，为耶稣第二次再回来预备道路，由悔改开始，由认真拥抱他的话语开始，由主动去尽诸般的义开始。事实上不是只是尽诸般的义，而是活在一个信服的生命、信服的品格当中。他释放的能力是很大的，如果全地都充满了勃逆，充满了挑战，充满了不信服的话，谁站出来，他的生命有信服，他就有能力从他里面释放出来。谁站出来，他的信服不是因为信服地上面的，他最高是因为信服天上的神最高的旨意，他的生命就有一种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吸引耶稣来到他的心中，吸引圣灵来到他的心中。天父会跟他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你是我的爱女，我喜悦你。愿神藉着这段的话语大大的感动我们，预备为君王预备道路。阿们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神。